光，是我脚前的灯，又是我路上的光。你的光是我脚前的灯，又是我路上的光，又是我路上的光，又是我路上。
平安，我们今天要继续看犹大跟雅各的对话。犹大说，我们不能去哦，你不让小弟弟去，埃及的宰相就不让我们买粮食哦。那个人告诉我们，你们若打发我们的弟兄与我们同去，我们就下去给你提粮。犹大说，如果你不打发他去，你不让他跟我们一起去，便雅悯不跟我们去，我们就不下去了。我们去干嘛？我们去是恐怕又有你的儿子要被杀掉了，虽然你不认我们为儿子。因为那人对我们说，你们的兄弟若不与你们同来，你们就不得见我的面，不能见这个，不能见面，也不能买东西。可能雅各是有点老了，他忘记了吗？他就再追究一次，他再说一次，他再听一次。是不是那个时候就有痴呆，就有铂金森病？可能有吧。雅各还算头脑清楚，但是他需要再被提醒一次。第六节，以色列说，雅各当然就是以色列。在这个时候为什么突然用以色列这个名字呢？可能也是在讲到说，这是以色列的支派的族长，他是十二支派的父亲。以色列说，你们为什么这样害我？你们是在害我呀。你们当初为什么要透露这些事呢？为什么要告诉那人你们还有兄弟呢？为什么要讲这些事呢？哎，你去别的国家买东西，你干嘛要讲你们有一个兄弟还在迦南地呢？哦，冤枉啊，老爸，我们也不是长舌妇，我们也不是喜欢天天讲我们家里有几个人几个人，我们讲这些干嘛？是那个人详细问我们，问我们的亲属啊，他把我们当着间谍，所以要看看我们有没有什么讲错的地方，有没有什么彼此不合的地方。哦，但是他们讲这个话的时候，让读者，让细心的读者能看到约瑟在关心他的父亲。他借着这些看起来是间谍的审问，仔细的盘问，其实表达出他对他父亲的关心。因为要把你们的家事好好的问出来，这个是把你当间谍自然的情形，可是却可以掩盖住他其实是在关心他的父亲。你们的父亲还在吗？这是他最关心的。你们还有兄弟吗？这是他其次关心的。我们就按着他所问的告诉他，焉能知道他说必须把你们的兄弟带下来的。你们把你们的家事讲这么清楚，我们讲出来，我们怎么知道他有这个要求呢？那这也让我们想到以斯帖记里面，莫迪该曾经叫以斯帖不要讲出他的身份，但是又在恰当的时候要讲出他的身份，那都是很大的智慧。哎呀，我们求主怜悯啊，什么时候该说什么样的话很难说啊，求神帮助我们，让我们说出正确的话。就是犹大又对他父亲以色列说，你打发童子与我同去。这应该是一个亲切的说法了，你打发童子，这个打发是差遣了，当然只有你能打发。不过我们后来再看到约瑟所用的字，这个打发就是差遣，就是新约旧约所讲的，只有一个，只有一位有权力打发，就是上帝。上帝打发我们到这里到那里，上帝差遣我们到这里到那里。看起来打发的是人，实际上经验也是人，但是这实际的后面更重要的是上帝的旨意。能不能去，要不要去，去的遭遇什么，都在上帝的手里。但我们不因此稍稍的减低，反而更加强调在上帝的全能之下 我们更要尽心，更要努力。犹大就是很努力，犹大也是建议了，你打发，你让童子，这是你的命令，这是你的权利，我们没有办法抢走，我们尊重你，与我同去，你信得过我吧，其他你的儿子就算了。我们又看到这十二个支派并不和蔼，就跟十二个门徒不和一样，我们人想要团结，想要合作，过肢体生活，在教会里也不容易，需要圣灵帮助我们。不过当然犹大在这里讲的是老实话了，我会负责，与我，他在这里是不是自傲，而是把责任已经扛起来了，是我，与我去，我们就起身下去，其他的人也一起，其他兄弟一起去，不过我负责保护他。我们为什么要下去啊？这时候讲到重点了，好叫我们和你并我们的妇人孩子都得存活，不至于死。让我们去，让便雅悯跟我们一起去，这样我们可以活下去啊！你看起来失去了，你愿意让他去，我们都活下来了。当然犹大讲这话有几分把握也很难说啊，因为照合理的推断，埃及宰相在看到了便雅悯以后，应当知道他们讲的是真的，于是就放便雅悯也放西面回来了，那全家就能团圆了，也有东西吃了，那再来买也不难了，因为甚至还可以去那里做买卖了，不难了，很好。但是以那个宰相的，有的时候又很古怪苛刻，把我们当间谍，又不知道他还会出什么别的花招，所以我想犹大也没有那么大的把握。但是现在当务之急，如果不让便雅悯去，那必定要死很多人，我们全家都要饿死，西面在那里可能也要死，那去了最少有希望，不去没有希望，那就去嘛。犹大这个论点非常的好，因为雅各是一个很实际的人，你用实际，从实际出发是可以感动他的啊。我们很遗憾，很多人是既没有理想也没有实际啊。我们，你的儿女可以活下去，我们的妇人孩子都可以活下去，子孙也可以活下去，不至于死。我为他作保，你可以从我手中追讨，我若不带他回来交在你面前，我情愿永远担罪。他没有说你可以杀我儿子，因为那就是你孙子，他讲那个流便那么笨的话是不可以的，但是他我会担罪，但是这也不是他的罪啊，这是他的责任，他没有罪啊。如果有罪，那是埃及宰相啊，那么苛刻啊，这一开始事情这么困难，就是埃及的宰相啊。好，我会带他回来啊。那我们不要饿死，我会带他回来，这都是非常正面的。下面还更正面的，我们若没有耽搁，如今第二次都回来了。哎，这个是一个好消息，就是提醒他，你可以快快见到西面和便雅悯，越早去越早回啊。好，这我也不知道我们可以有多少的灵异的解释了，也不说灵异，我们可以发挥多少。我想在世界里面，很多时候你要忍，你要舍，好让你有更大的收获。不管有的时候在比赛里面，在下棋里面，这个舍车保帅啊，舍掉一个很重要但是保更重要的东西，小小的牺牲或大大的牺牲要得到更大的胜利，这很多都有，世人也知道。不过我们在想到说，在主里面我们是不是也一直要有一个事情，就是我们要把我们最宝贵的舍了才能再得到。如果抓住便雅悯不放，雅各会失去便雅悯，失去约瑟，失去西面，也失去他自己。他如果放了，通通都得回来了。当然我们要说这个我们能应用多少不晓得，但是在属灵的事上的确是得着生命要失丧生命，为主丧失生命的会得着生命。你把以撒放掉了，得回以撒也得回上帝的喜悦，你抓着不放的话，以撒也会失去，上帝的喜悦也会失去。不是上帝小气，是上帝要我们每个人都知道，都经历，都确实的，不仅在头脑，在生活中都越来越完全的把主权放在主手里，因为他是主，他配得这一切。 一切东西在他的手里才是最安全，有最妥善最美好的果效。你以为你能保护便雅悯吗？那犹大讲得很好，你不能保护他的。你天天把便雅悯抱在怀里，最后他和你都会饿死，放掉他。各位，我们该做的保护，该做的尽责任要尽，但是一定是交在主手里，越快越好。你耽误的时间害你，原来这个麻烦早就可以解决了。我们第二次都回来了。十一节，他们的父亲以色列说，再一次我们看到是以色列全家一起，当然约瑟不在，西面也不在，但是他们算是同心了，要一起做一件事情。哦，你看到以色列的聪明哈，也看到雅各的这个老计谋，我们华人应该懂的是什么呢？就是非常的能够送礼物啊，人最喜欢礼物了，有钱能使鬼推磨啊。如果一定要去，他想到了要有礼物啊，当年他也用了礼物消除了他哥哥以扫的怒气啊。好，如果一定要去啊，他头脑很敏捷，可以将这地土产中最好的乳香、蜂蜜、香料、墨药、匪子、杏仁都取一点，收在器具里，带下去送给那人做礼物。以前他就是把这些东西送给他哥哥做礼物啊，让他全家得到拯救了。礼物嘛，我们很不好意思说，有的时候华人的文化在这里面是红包是不道德的，但是这里应该不是什么坏事啊，要让埃及的宰相对我们好一点，送点礼物去。当然引起的问题是，这么严重的饥荒会有这些东西吗？有可能有一些收藏，也有可能在严重的饥荒里面他们还是有一些东西吧，或者这些东西没有太受饥荒的影响。我们不大知道乳香、蜂蜜、香料、墨药、匪子、杏仁会不会受影响，最少植物应该还是会受影响，但是我们就把这个问题放在那儿，我们再去求神给我们更好的答案。为什么在饥荒中还能有这些？是他们真的可以存留这些吗？还是饥荒没有那么严重，或者现在没有那么严重？不管怎么样，雅各是很舍得的，在该给的时候他会给的，该舍的时候他通通都可以舍，都可以，他要保命的，他知道送给那个人做礼物，送给那个人，那个人是你儿子，那个人是你最爱的儿子，那个人也是最孝顺你的儿子，你不必送他礼物了，他会给你最好的礼物，你会看到他活活的在做一个宰相，那就是最好的礼物。他会把埃及最好的地方让你们全家住在那里，养你的安宁，那是最好的礼物。他送一个小小的礼物，他得到更多。当然这我们也不能灵异的来说啊，我们对主是奉献，先求神的国和义，把自己献给主，主把一切都加给我们啊，我们不是在跟他做生意。那这里也不是说我就把这个用在主的身上，但是我们看到上帝的带领很奇妙。雅各以为他给出去了，其实他得到更丰富。神不是对我们一直都这样吗？我们不是也一再讲雅各用自己的力量很能抓抓抓抓抓抓抓，通通都会失去，但是上帝给的就永远不会失去，看起来失去了又重新回来了。第十二节，又要手里加倍的带银子，并将归还在你们口袋的那个银子人带在手里，那或者是错了。除了带礼物还要带钱呐！哇，这雅各很周到哎！我想他真的很懂我们中国的送礼学啊。银子带加倍，上次的也要再带去，所以有三份银子啊。他说那或许是错了，他的那么聪明精明的脑袋也不能知道那个错不是错，是儿子对你的孝顺，是儿子对家人的关怀，没有错。但他不懂，那这里有个伏笔，有更严重的，那看起来是一个错误了，就是那个袋子里不再是银子，而是银杯。哦，那就差一点要命了。好，这我们以后再讲。要带着礼物去，带着银子去啊！不过这都不重要，最重要在最后一句话，十三节， 也带着你们的兄弟起身去见那人。哦，这个时候犹大和其他人心中石头才放下去。哦，终于便雅悯可以去了。便雅悯自己要不要去我不知道，便雅悯可能也会有些害怕。哦，那个人这么怪呀，会把西面关起来抓起来，会说我哥哥是间谍，那他又会把我怎么样，他会把我要留下来。而事实上差一点便雅悯好像也要被留下来了，去见那个人。十四节，但愿全能的神使你们在那人面前蒙怜悯。全能的神，神是全能的神，全能的神让亚伯拉罕在100岁的时候得了儿子，全能神创造了万有，全能的神在人的一切的无能中间显出他的大能。现在雅各说的也是一个信仰告白，我们太惨了，又饿又渴饥荒，而且接二连三的有意外的事情，也失去了自己的儿子。当然了，我们就是钱来讲的话，他们钱还多起来，但雅各知道现在这种饥荒的时候钱能做什么。鲁滨孙漂流记还有很多这些作品都有讲到，在危难的时候要的是食物，要的是水，钱有什么用？要的是一个飞机座位，钱有什么用？钱当然有它的用处了，但是最有用的当然还是唯一有用的是上帝吧。愿上帝，全能的上帝使你们在那人眼前蒙怜恤。那个人心好一点，愿上帝使那个人心好一点。其实这句话就是愿全能的神使你们蒙怜恤，使我们蒙怜恤。但那个人实在太重要，那个人掌握生死，我们也就为希望上帝的旨意在他身上成全吧。当然他也不知道那是他儿子，上帝早就安排这件事。全能的上帝的全能比雅各在讲这句话的时候要多得多，大得多。上帝的慈爱、怜悯、智慧比我们在那里宣扬他有丰富的怜悯、慈爱、智慧，有莫大的慈爱、怜悯、智慧，都还要更丰富的多。我们不知道他多伟大，他实在太伟大，虽然我们常常看不到，甚至觉得他没有慈爱、没有怜悯、没有能力。十字架就常常让我们有这样的怀疑。愿全能的神使你们在那人面前蒙怜悯。当然约瑟一定会怜悯他们的，但在这里需要神的工作，也需要犹大的一番讲话。释放你们的那弟兄和便雅悯回来。哎，这里雅各恐怕是更不公平了。你们的那弟兄西面啊，西面不是我儿子，西面跟你们是沆瀣一气的狐群狗党。那他为什么要讲释放你们的那弟兄和便雅悯？他应该讲释放我的两个儿子西面和便雅悯回来。哎呦，我们在这里一再提醒雅各的心目中12个儿子只有2个是他的儿子，拉结生的，他最爱的太太生的，其他都不是他儿子。固然他10个儿子都不成器，但是你这样偏心是不应该的，不对的。我若丧了儿子就丧了吧。好啊，雅各最后是很绝望的，我大概没有儿子了，会失丧儿子的，我失丧西面，西面大概不放在心上，我也会失丧便雅悯，便雅悯可是放在心上，可是我又有什么办法呢？那他没有想到这一去3个儿子都回来了。我们真的没有想到，当然人生不一定是像这里讲的大团圆，就算大团圆也有很多人，包括约瑟也有13年的痛苦，雅各更是很多的痛苦，那些他的兄弟也并没有平安的日子好过，实际上痛苦更长，可能有20年。不过我们还是相信每一个信靠主的人，不管我们今生遭遇什么，真的信靠主，我们不会失丧的。这个我若丧了儿子就丧了吧，在以斯帖记4章16节，以斯帖知道他要去冒险见王的时候也说，我如果死了就死了吧，结果他也没死，他甚至救回了全犹太人的命啊！在神的手里不会有任何好的东西会失去的。15节，于是他们拿着那礼物，又手里加倍的带着银子，并且带着便雅悯起身下到埃及，站在约瑟面前。这段话讲得好快哦，站在 站在约瑟的面前。整个这一段路不知道走多久，整个这一段路不知道有多少谈话，还是多少沉默。他们兄弟之间感情如何？不会太好的。他们能杀约瑟，约瑟会为便雅悯担心，恐怕就不会太好。也许在西面被关了以后，他们好一点。可能在这个路上，犹大又多负起一点哥哥的责任，大家有更多的感情。可能的，这个推想也是对的，但是也是叫人遗憾的。我们一定要在比较悲惨艰难的时候才相爱吗？我们不能共富贵吗？还是有的时候我们也不能共患难，也不能共富贵？我想共患难共富贵都有它的困难，但在主里面我们就可以一起享受。这一群人在这个路上可能有很多对便雅悯的关心，你见了那个大官千万要如何如何哦，不晓得。他们现在站在约瑟的面前，很快哦，这一路都不讲了，我们是猜想，我们在推测过了海关，然后站在约瑟面前。约瑟见便雅悯和他们同来，哦，约瑟望穿秋水，不是望穿别的，他真希望他们回来。这段时间又有一些耽误哦，他们应该可以早点来的，不是食物要吃完了，他们不会被雅各允许让便雅悯来的。约瑟又在想，为什么又耽误了？各位，他的生命是不是在耽误过好久？但每一个耽误都是好的。神耽误我们不是耽误，神是宽容，神是给我们机会被磨练，神是让我们被磨练得更好。约瑟看见他们来了，当然就很高兴啊。他能够想到什么？其实他还是想要见到他的父亲，现在可能就要见到他的兄弟了，很高兴，他兴奋。他对家宰说，将这些人领到屋里，要宰杀牲畜预备筵席，因为上午这些人同我吃饭。家宰就遵着约瑟的命去领他们进约瑟的屋里。哦，约瑟那个高兴兴奋啊，当然很难形容，他真的是要请他们到他的自己的家里来吃一顿饭。于是家宰就去了。好，我们也看到这家宰相当聪明，事实上这个家宰所表现出来的很多事就像约瑟一样，很聪明的，很灵巧的那种聪明的使女。圣经里面有讲，我们中国的小说里面像红娘也是这样聪明的使女。这个聪明的家宰每件事都遵着约瑟去行。我们赶快想到，我们希望我们是主聪明的仆人。到了约瑟家里，哎，好事，他们又害怕了，这可真是好事哦。十八节，他们因为被领到约瑟的屋里就害怕，说领我们到这里来，必是因为头次归还在我们口袋里的银子遭我们的错缝下手，害我们强取我们为奴仆，抢夺我们的驴。这也是有点小人之心啊，是不是他们做了太多欺骗的事情，所以一想到好事，哦，这里面这可能是鸿门宴呐，要带到这里。其实约瑟如果真的要找他们的错，也不一定要到家里啊，任何一个地方都可以啊。上次不是就是可以找他们错吗？害他们，约瑟要爱他们，要强取我们为奴仆，要让他们得自由啊。抢夺我们的驴，抢夺驴还需要你带到宰相府啊，你们都是迦南地那群来埃及讨命活的人，我们需要抢你的东西吗？哎呀，不过我们对很多人间的善恶好坏就是这样看错了。我们对那些爱我们的人以为他们要抢我们要害我们，对那些害我们的人，包括毒枭啊，还有那些赌徒啊，我们以为他是我们的好朋友。好，他们现在很害怕了。哎呦，第十九节，他们就挨近约瑟的家宰，在屋门口和他说话，说：“我主啊，我们头次下来实在是要抵粮，后来到了住宿的地方，我们打开口袋，不料个人的银子分量足数，人在个人口袋内，现在我们手里又带回来了，又另外带下银子来抵粮，不知先前谁把银子放在我们的口袋里。”哎呀，先把钱给你们啊， 我不知道这有没有太晚一点哈，我不知道他们有没有太贪钱了。父亲说你一去就要还，他们有没有说哎呀这人家又不知道为什么要还呢？啊，这个范蠡的儿子就曾经做过这样的事情啊，给了人家钱后来要想办法要回来。我不知道这些人是不是应该早一点讲啊，是听到了要去宰相府吃饭了才担心才想害怕的事才把银子还回去，我不晓得。但是他们在这里讲哦，我们看到啊，东西很多啊，现在我们带回来了。当然这也有破绽，那个钱都还你了，如果是不该还你的，你应该马上送回来，怎么没有马上送来？哎呀，没有马上送来，因为小弟弟没有来啊。小弟为什么没有来？因为爸爸不给，爸爸为什么不给呢？爸爸太宠爱他了，他们心中也可能有苦水啊，爸爸眼中只有他没有我们呢。好，不过这些我们不讲了。他们要享受一场团圆大餐，他们却很害怕。家宰说你们可以放心，不要害怕，是你们的神和你们父亲的神赐给你们财宝在你们的口袋里，你们银子我早已收了。他就把西面带出来交给他们。家宰知不知道这些事情？家宰知道是约瑟要他放进去的，所以他没有要收。我们再一次说，这不必有什么神秘的事情，也不必有特别的什么计策，如同把银杯放进去那是有计策的啊，这应该也没有什么特别的测试啊，就是啊，你们的上帝给你们的啦啊。当然家宰不必多讲，我想他讲这番话也很恰当，他也许不必多说我已经收银子了，但最重要的他把西面带来给他们了，物归原主，银子我不要，但是你们的兄弟还给你们。我们今天讲到这里，愿神赐福。
让我们等耶和华的山，等向我们神的殿。